谢谢我们的主，给我们时间、聪明、智慧、力量，来一同进到主的荣光和同在里边来学习。主啊，我们一同求你给我们额外的精神力量，使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学得像主所学的。求主保守我们，恩待我们，也赐福给那些没有来的同学们。愿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特别与我们这其他的功课同在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出去都要带领教会，带领祷告会。你一带祷告会时，盼望说弟兄姊妹们受感动的请祷告，等了半天光听弹琴，听不到人祷告，对不对？你第一个要开口祷告，你是一个乐意祷告的人，你才能训练出一般人来的开口祷告。你平常都是等别人祷告，所以你训练出的也是等别人祷告，所以你的祷告会觉得很沉闷。所以一个人自己先要祷告，这样呢才可以把祷告的情形成为正常。好，您的名字告诉我啊。好，那么请注意，现在我稍微把一点系统给大家，究竟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的那个系统要清楚。先讲一个传道人的七个条件，大家可能注意到啊，我过去好几年前来讲过。第一个，他是什么？一个传道人，一个人必须他是一个祷告的人。第二个，他是一个读经、行圣经、能解圣经的人。第三，他是一个爱灵魂，是一个宣教的人。第四，他是一个有知识的人。第五，他是个圣灵充满的人。充满啊，圣灵充满。第六，他是与主同死同埋同定的同复活的人。第六，进入设计的关系，要神人皆喜欢的，神人皆喜的，喜悦的喜。因为基督身体增长，同时他也是神人所喜欢的人。这个是叫做怎样做人。祷告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是放在第一。因为先有祷告，后有圣经，创世纪里边给我们讲得很清楚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特别要讲多几句话。我们上讲台不是讲知识，但是你要有知识。我在圣地去过一个学校，坦图尔，他是专门为那些大学的神学院的教授，或者是为在负责神学的院的工作的人来读书进修的一个地方，是天主教的地方。那么我就同那个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在去吃饭，一同谈话。他是这个天主教一个大学的系主任， 其实就是哲学系的系主任，他也兼一个他们天主教的神学的院长。他问我，他说你在大学里读什么？我说我大学里读哲学。他说好极了，他说我们一个天主教的 Jesuit 耶稣是会师要用四年学哲学。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坏，他说一个人没有不读哲学的东西不会思想。哎，他这个话有道理。其实哲学就是不同的思想，不同的观念，对于宇宙的这个真实，对于什么是善，什么是美，对于什么是道德这些问题的一个个人的主观的看法，康德有康德的看法，那么Thomas Hobbes 有他的看法，那么Bishop Berkeley 有他的看法，每个人有没有他们的哲学道德的看法。那么这样呢，这个叫做哲学的系统，他们都是用他们的思想都有一套。比方说康德，康德的思想非常的周到啊，你要看他的唯识论的时候，那个条理非常的清楚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，然后第一里边有几条，第二有九条，那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你就看见康德思想是个有条理的人。照样我们要带领教会，要同弟兄姊妹讲说圣经，必须条理要清楚。所以这次在东灵会的时候，滕基辉牧师上台说，我当年在国内的时候与牧师林长师，我那天才奉献。那么我上讲台讲了，他说他的头发，讲我的头发满头都是头发，他的头发差不多掉光了。我说滕牧师今天虽然没有我这么多头发，但是他头脑清楚，有条有理。所以条理清楚很重要啊。所以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啊，有机会去读书，要读好书，要会读书，读了书之后还要会用书。很多人一肚子把这个经纶书籍，但是他讲不出来。所以教员也是这样，有的教员呢，哇，他的满腹经纶一上过来和他讲不出来。所以上讲台也是如此，你照样你要有知识。我们不是讲知识，我们是靠圣灵的大能，但是要有学问啊。所以平常多着重多去看书，杂志，好的杂志去看一看，两派不同的杂志去看，一个是民主党的，一个是共和党思想的啊，去看一看他们不同的思想，这样增加我们讲道思想亮光的工具。什么叫工具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我才能看见很多东西。因为你多读书，你就可以有许多的工具在你头脑里，当你去看罗马书的时候，哎，你就看的比别人多。我当年青年时候22岁，听加一名牧师讲罗马书，他说罗马书一共有12种的读法。哦，我一听这个他讲12种的读法之后呢，那我就开始了去揣摩。我说我不要去问他，我自己看能不能找出来。我找了这么多年才找到10种读法。哎，他思想周到，他的看法不同的角度来看，因为什么？他知识很多。所以我劝大家要读好书啊，读书之后还会用。很多人我在啰嗦下，读好书之后要用书，用出来。那么这个是读书的目的是叫你知识多，产生工具。为什么叫人读博士学位？为什么读博士？做博士就是博学的意思。但是它深度呢只有一样，所以研究。我记得我读 MA degree 要写论文，我的题目，我的就业的教授说写的 Progressive Doctrine of God in the Old Testament， 而他说太大，那是博士论文啊。他我说那应该怎么写？他写摩西五经，哇，摩西五经就够我写的了。他说的对， 但是专门一样。今天的 PhD 所谓 PhD 那些专家们都是专一个东西，专得比别人深，照样我们是专什么？我们是专神的话啊，请注意啊，是为这个目的。那么这是我讲，那第四就是圣灵充满，然后第五呢，第四是知识，第五是圣灵充满，第六呢就是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同死同复活。在这里呢，我就要同大家，你读罗马书有十二种，我现在找到第十一种了，就是四条路线。第一条路线我已经同大家了，因信称义，有信以至于信。第二个我也告诉大家了，还有什么？有福音以至于福音 from the gospel unto the gospel， 再进入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就是有义以至于称义，一直到成义，那么有圣以至于圣，有圣到圣洁到成圣。那么这是罗马书的第四个东西要读。那这是本来就是要在一个教会里讲的，要四个主日才能讲完啊。那么这样呢，可以弟兄姊妹有所了解。好，清楚吧？这四个，我再把它写一写。有信以至于信，有义以至于义，有福音以至于福音啊。第五，有圣以至于圣，这四个信义圣，信义。福圣啊，好，我就举起例子来讲福字。有一个是基督徒的长进，对于根据罗马书，从福音，什么是福音？我问大家，再请大家注意，一生我们学习东西，先要把这东西的定义找到，请你在讲道的时候注意这件事，叫弟兄姊妹一定摸到你要讲什么。你要把这个名词讲清楚，否则的话他听来听去他莫名其妙。你说要爱，什么是爱呢？哦，爱就是神。什么是神呢？神就是爱。你这话又错了，语句，你的定义没搞清楚。那么能不能给神下定义呢？神本身就是个定义，不要再下了。清楚这件事啊，因为你要问别人，人家问你说什么叫做神呢、啊？你说神啊，神啊，神本身就是个定义，就是式子，它就是一切的答案，什么都是它来的，什么都是属于它，所以这个式子很重要。好，福音是什么？两个字，两件事。第一个，这福音本是真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好，第二是什么？哎，哥林多后前书十五章一节到第五节，请记下来啊，请记下来。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节到第五节，请大家读一读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因为我们讲什么是福音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请大家读，大家来读，这个很重要的，我把这个要把它放在印在我们的头脑里面。弟兄们，我以一千把。得救，我当日第一 好，这是福音。所以你一生要记得一件事，出去讲道，讲布道会，人家请你去讲，你说我没这么多题目讲，这就是我当年的问题。我一直出来就答应教会讲，整个的夏天每天晚上开布道会，哇，我讲了一个礼拜题目讲光了，那怎么办？哎，刚好我的老师来了，他是包汉空牧师，他讲第一天他讲，我看他第二天讲什么，第一天讲一个强盗得救了，第二个晚上呢一个强盗得救了，一直八天每天晚上讲一个题目啊，我就得我领悟过来了，原来传福音你要传什么，传稀奇的东西，样样都新的，不外都是一样的东西，因为这是福音嘛，人听福音才能得救嘛，你这为什么干嘛要去找很多东西来讲呢？哎，所以我看呢怎样的效果，有一个人第四天真是这个人悔改了，我母亲陪谈的时候带领他悔改，他真是一个大强盗大土匪，你们看我那个夜间天明里面记载了他的事。所以这是讲好，那么有福音，福音是这两样了，大能，然后定十字架为罪人，照着圣经所说，定十字架埋葬复活，这是福音。你讲这个别人受感动，你祷告主啊，请你叫我讲得清楚。那么怎么样？到你生活的时候，得救之后怎么生活？罗马书第六章，哥罗西书第三章都讲什么？你们愿与基督一真的一同复活，就当思念上边的事。意思说什么？第六章，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，人与基督要同钉十字架，同埋葬，同复活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这个叫做有福音，以至于福音。你要把它好好的再讲一讲。礼拜天你有一堂信息，你要到一个教会去，要带领弟兄姊妹先把这四样讲清楚。那么你有信，信是信什么？信福音，信神，哎，那么这是很重要的话。怎么呢？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怎么讲？第十四章第一节怎么讲？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什么？信我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越是预备好了，必再来怎么样？接你们。我在哪里，你们也在哪里。你们不要愁，要信耶稣，信得稳，信得正确，信得真实，信了之后怎么样？最后信是什么？你就从罗马书一直讲到完，最后。你要接受耶稣是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你要信他，信到底，坚持到底，你要能坚持到底，这便是他的家了，这样相信，哎，有信以至于信，这是罗马书里面的基本的教导，也是进入希伯来书的一个大门。你要研究希伯来书，从这里进去，从罗马书进去，希伯来书就火起来了。那么有圣以至于圣，我稍微提了一提，同大家我就不多讲了。有义就是有因信称义，一直到因信而成义，这是罗马书的教导啊。所以我们把系统要弄好，在你神学这个期间，你就预备好你的系统，思想一路清楚。那么然后你读圣经，你才读得清楚，你祷告才清楚啊！不然的话，我们祷告就混乱。只有那几句话，其实在你的里边，你对圣经的认识有多深，你的祷告也有多深。记得这句话啊！好，那么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教导。现在打开我们的系统来看。在基督的 教导的里边讲到第一在生活中的祷告，请看第四段，请看第四 chapter 4。在这里我们讲到完全论，威斯利尔宗就是的圣洁派的宗，特别讲到人要成圣，要进入完全。神听祷告，神要一个人祷告的人进入到什么境地？进入到完全的地步。这个完全的地步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边，根据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怎么讲法？你能背下来这些圣经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对了，像天父完全一样，怎么会达到这个地步的？这就是根据主所教导门徒的祷告里边，进入到一个地步，能赦免人。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边，我们做传道有没有仇人呢？有没有敌对的人呢？有，是他敌对你，是你敌对他，这个很要紧。因为你一生在教会里服侍，你要不要怎样消除任何的机会而产生敌人？那个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在哪？对了，赞美和饶恕，一点不错。怎样饶恕？根据耶稣所教导的那个祷告，就是门徒祷告文里边讲得清楚，我们要赦免人，赦免的过犯，天父才赦免我们的过犯。大家晓得吧？神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唯一的要求，他有要求，就是我们要赦免别人。那请问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八节讲什么？那里讲到有人打你的左脸，怎样？右脸也给他打。好，那么打你的拿你的里衣外衣也给他拿，叫你走一里路，你陪他走二里路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这是这个赦恕的道理。恕道我们叫做，请现在大家打开马太福音，这是耶稣基督在山上教导祷告中一个重要的中心，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另外一个境地，请大家现在看马太福音第五章。38节，因为解这文经文，我们一定要用正确的解经原则来解，请大家从38节念完第48节，请大家一同来念。 单亲你们地。
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
好，接谢谢。解释这一段圣经的一定要注意每一个字，并且注意你的解经原则。先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单单的这几个字你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合适不合适，一定要考虑上下文。这个是解经的原则里边有八个原则，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则经常的要用。一个叫做什么，你不会原文，这个林道亮牧师讲的啊，他写的这几个字，他我听他在我的训练营里边讲的时候，他就讲，他说你不会不懂得希腊文不要紧，你至少要懂得上下文嘛。对，你现在都上下文，以牙还牙，以牙还牙的话，它里边有它的背景，你要把这个背景弄出来。我们引用圣经，请大家注意，引用时一定要照属灵的原则，解经原则。那其中这里有一个东西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用法。当你在决定前途的时候，人常常有两个办法：我进食祷告，第二，我来求主给我一段圣经来证实。因为那个时候我起初开工人神学院，我就举办普通的训练，那时候北美还没有训练，30多年前我就开始训练了。来了以后他们决定要不要留在工人神学院来读书，他说我们禁止祷告，禁止饭讲，禁止祷告，来到我面前个个都讲，神说不要来。哎，我说这样一禁止就可以决定，那这个我以后做事样样都可以，只要一餐饭不吃就有答案的话，那我真是愿意不吃那一餐饭。他心中已经定了，然后他去禁食来证明他的对。大家明白吧？在利用禁食来做到一件事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人看见一段时间，哎，一直啊，对了，神明明说你去吧。那么我就决定我就去了。你要知道你用的那一段圣经，它的背景、它的上下文、它的内容是不是照你的现在的情形来说的。因为圣经的话我们用的是要用经意，用它的灵，用它的生命，不是把它字面的东西来讲。很多人这样讲我就有点怀疑，我说情愿你好好的祷告，神直接在你的良心里边感动你，强欲用一段圣经而与你的事根本风马牛不相干的。所以这个解经法同我们的祷告运用说很有关系啊。我很多人常常用这个办法去，这圣经变成什么，变了抽签呢，去到相面的那里就问凶吉的时候，他就拿出来一个签倒出来，然后讲哎，你如此如此的做法。圣经不是这个目的，圣经教导我们是找他的原则啊。所以我们的祷告说也要避免这样的祷告。那么这一段圣经既然讲我们的用法，现在问到什么问题呢？在这里请注意，知识我告诉你，不要与什么人作对，恶人要打你的右脸，怎么样？左脸强的那内衣外衣给他。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恶人，你同恶人去闹义气，他不是杀掉你？连韩信，汉朝的韩信，大家懂得知道我讲韩信是谁吧？韩信受胯下之辱，他是长在淮阴啊，那么穷到一个地步，靠这些替人家洗衣服的那些妇人 给他施舍给他的食物吃。有一天穿起盔甲，拿起配上宝剑，来到世上大摇大摆的走。那么人说，哎，你敢不敢拿起剑来杀我？你不能，你要那不敢的话，走我胯下经过。韩信看一看，走到胯下爬过去了。为什么缘故？他要救自己的命啊！他要杀了人不是死罪，那都懂得这一件事，所以我们不要同恶人作对。所以结圣经的时候，不要结到结一半，一定要把背景，一定要把他的上下文前后都想到。所以因此打坐脸让他打，拿衣服让他拿，陪你走路你多陪一点，因为他是恶人。注意这件事啊，越是弟兄姊妹们来打你，你怎么样？要不要给他打？越是弟兄姊妹要举手打人，在教会里会不会有打人的？有啊，有啊。我们的林老牧师就打过学生，他在华东，当年华东神学还在内地时候抗战期间，那个同学他不听话，他就一个嘴巴打过去。他在华神的时候，一个同学好打篮球，他也打他一个嘴巴。这是他，我没有从来做院长，我做了20年没有打过学生。个人的做法不一样，那是一个原则在这里。一件事用打来判断，这样的打法是不是结晶的原则？是不是这样一个信主的人应该这样的做法？根本就不可以。遇见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你怎么样？你倒过来怎样做法？为他祷告，为他祝福，你就没有仇人，没有敌人。因为神是降雨给义人，也降雨给不义的人。那么越是这样的话呢，你们这样的存心就是什么？就是完全，完全乃是你的存心的完全。请注意啊，存心，注意这个存心。因为在路加福音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们要什么向你们天父什么什么，那个地方怎么讲的？你们要仁慈如同你的天父一样，他就不用完全。好，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？这是我们对于耶稣基督教人祷告时，他把行动和祷告放在一起，我们称之为这个叫做什么？在我的祷告学里边有讲到这个问题。用什么？祷告去行事。祷告不仅是我跪在那里祷告，也不仅是我在领祷告会小组祷告，乃是你行事根本就是用祷告去行事。那怎么行法？请大家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，念完12节，请大家一同读。你们也要怎样待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所以整个的来讲，在前面说寻找的寻见，叩门的叩门，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他开门。那不是神必须要听我们的祷告？ 神为什么不听我们祷告？有没有好处？有多少样，你们读这个，这里边我提说了，有多少样的祷告神不听，多少样的情形是你祷告神不听。真是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啊，对了，你们要注重罪业，诗篇119篇那里告诉我们说，若有人注重罪业，神必不听。还有呢，雅各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，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的事上没有定见，他们是求妄求，神不听。你求应该求的。我要问大家，主啊，求你在今天的布道会里边给刺激我们灵魂，新的人信主，愿你的圣灵在这里做工，对不对？我问大家对不对，在原则上啊，不对，那不对就为什么？那怎样才是对？所以我们现在要问，因为神有时候不听祷告。那我们保罗劝人怎么讲？你们应当为什么人祷告？为万人祷告。在原则上，我们求圣灵，求做工，能叫人得救，原则上是对的。啊，大家明白这个祷告的这个范围，在这个地方所讲的第七节一直到11节，究竟祷告是个什么？祷告是什么？祷告乃是运用到整个的旧约的一些的教训，这是基督在世界上教导的时候他的主要的一个关键。他犹太人祷告不祷告？他说你们不要向假冒伪善人祷告。假冒伪善人怎么祷告？法利赛人他们的祷告啊，有把这个头发弄乱了，好像他禁食祷告，那么他不吃饭，那么走到路口上在那里祷告，可见祷告会被人利用。我们不要利用祷告，因为是与神亲自同在，这个利用祷告产生什么？产生恶劣的后果。那么究竟第七章7节到底是12节，我们要下一个结论的话，这段圣经怎么解释？祈求的就给你们叩门，就给你们开门，把你们说要的一切都要。但是有人越来问你求告，诉你你父儿子向父亲求告饼，父亲会给他什么？一定会饼，不会给他蛇的。那么这样的情形之下，请问这段圣经里究竟耶稣所教导的祷告是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我的哥哥写了一本书，叫做祈求的就得着，他就是用这个段的话。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这叫做爱人如己，这就是先知的道理，整个的旧约的总结。当你行得好的时候，神就把你没有所求的求就带给你们。请你们看路加福音第6章，34节。34节，请大家一同读都33节到34节。祷告变成功利主义，我 我付上一分的代价，我盼望一分代价的报酬。祷告乃是舍己，请注意，祷告乃是舍己。你祷告过的时候，你为他代祷，你不想要得什么，要叫他叫那一个人得到一切。请你们读第六章三十四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从三十三节读起。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、三十四节读。所以明天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只有明天忧虑。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！记得这些话，等我们讲到祷告辅导时候，我们会要再用这些话的。那请注意到什么事呢？要先求他的国或他的义。请问这个怎么解释？谁有英文圣经在这里？请你把第三十三节读一读，用英文。那个求字英文是什么？ Seek， S-E-E-K， 那是寻找、寻求、研究、探讨什么是神的义或神的国。我再问大家，在你读国度的祷告的时候，门徒的祷告，请问国度的定义是什么？国度是什么？好，神掌权的地方，神在那一件掌权，那就是他的国度。时间掌权，时间就是国度；空间掌权，空间的就是国度。好，既然神掌权就是国度，先要寻求这个东西。请问怎么寻求他的国？好，我们用现在在教会里，比方说牧会，一个弟兄来。牧师，那我现在同一个姊妹在恋爱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法？那你怎么建议他？你现在辅导了吗？你建议他应该怎么做法？啊，你自己去祷告神，祷告哪一个方面？还是求主感动他，叫他同我乖乖结婚？啊。还是祷告求主叫他爸爸妈妈应允这个婚事。哎，我先要在神的面前追求什么？什么是他的过？啊，对了对了，旨意决定一切 ，determine 什么？祷告的是他的过决定一切，就是他的旨意，他的旨意决定。人都是问主啊，那个是不是我应该有的对象？我要讲一个人，在国内这个传道人，你们他是长沙圣经学院的里边的一个重要的教员。这个长沙是还是就是美国的这个什么那个鲍拉的分校啊，这个人呢一生就是讲生命与生活，我听他讲过道，真是一个爱主的一个好可爱的传道人。因为我同赵俊英牧师同工嘛，赵牧师那个时候去问到他婚姻的问题，他说我已经把两支笔差不多写秃掉了，写了很多的追求的信。因为赵师母是一个很有名的女讲道者，到处去领会的，那么赵牧师就追求他，他就来问陈基圭，陈基圭就替他回答了，说弟兄，是神的旨意他跑不掉，不是神的旨意你要他干什么？我对，这叫神的旨意，实行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他的国。 这句话请记得啊，是遵行就是他的旨意，就是他的国。所以耶稣基督一生暂时所做的工作，所有的时间一切都是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神的国在他身上。啊，这是先寻求他的国，让他的旨意成就。那请问你怎么知道？我现在回一笔，我不是要叫大家做回答，因为我们讲到内在的辅导、内在的祷告的时候，讲到祷告的言语，你怎么听神的声音？神怎么同你讲话？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神在里面有声音来的时候，你能分辨是神的话语、圣灵的话语，还是自己的意思？那么怎样分辨神给你的旨意很重要，因为这个不能说我找一件圣经来看啊，他说好吧，你就同他去结婚，圣经可惜没有这么一套话啊，只说你先求他的国，先求他的旨意，这个旨意乃是神给你，你要寻求、研究、考察、观察，仔细的去分析，才分析出来的，这叫做 seek ye the kingdom of God， 先寻求他的国。那么讲到神的义，什么是神的义？好，是什么？正正当当的行为，就是第一是正直的人，对，这是第一个义的第一个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照真理而行，对，是个正直的人。还有第三，神用约北赐福给约北，神用挪亚，神用亚伯拉罕，他们都是什么人？义人。那么义人是什么样的人？完全的，对，都是那个时代是完全的。什么？对，顺服神旨意。还有两个字，那个两个字，我就是要把这两个字抠出来。昨天晚上我讲了，什么叫做因信称义？称义，刚刚今上午在早祷时候讲了。耶稣就是一个从称义到成义的人，他称义是在他受洗，他说本来耶稣基督不需要的，但是他因按着主般的义他受洗了，这个叫耶稣是因信称义。那么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是在什么时候？是他在决定最后的决定，在橄榄在登山变相的时候，那个经历，他同摩西、伊利亚在谈说谈什么？那里在了去世的那个 exodus， 那个原文就是 exodus 去世，然后他就决定去到耶路撒冷。他本来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说喜悦的啊，我的纪念两年三年的工作你满意了，那我就同摩西利利亚一同回去了，他们来接我嘛。他们就谈论去世的问题，一定要去到再从荣耀中出来 Exodus， 一到耶路撒冷去被受迫害，然后被钉十字架，这是他的诚意。大家了解啊，耶稣基督的诚意。那现在那两个字是什么字啊？啊，是什么？神是什么啊？
行动。
那么这两个字是神的那个立场啊。因为我讲了因信称义，讲了一个讲了浪子回头的事，喜悦，人悔改神喜悦。你奉献神也喜悦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说喜悦的。悔改时也是，受悔改之喜是喜悦。 那么到了登山变相决定到耶路撒冷，神喜悦，诚意就是成为神所喜悦的，我这一份摆上了，做了，神就喜欢我。大家明白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喜悦先求他的神的喜悦啊。大卫在使徒行传第七章，当斯蒂凡讲到大卫说，大卫是在神的眼光是个怎样的人，也神是喜悦的，除了那一件事之外神是喜悦的，这叫做义人，这叫做寻求他的义。所以不一定说，比方说吧，你们的学校请我来讲这一次的讲座，我要不要禁食三天再来答应？这是我的本分嘛，我神叫我多活几年就是叫我教导的嘛，所以来我就来，我有时间我有力量，我没有力量我就祷告，所以我就来了，所以我这是意义，这是我应该有的意义。大家明白，你来学习这次意，你说我祷告三天之后决定要不来听余立功讲，不需要，是不是？这你就说计算一下，哎，我应该来，不是在这个学分，但是我们一同交通啊。好，那么大家明白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样延后那些东西就加给你们了。有些东西不需要去求，我的孩子们啊，当然最小的44岁了，最大的55岁了，他就要退休了。那么他们小的时候买鞋子穿衣服是谁关心呢？妈妈关心，对了，不需要说妈妈我的鞋子破了，不等你鞋子破，妈妈已经买一双鞋子了。照样我们都对我的孙子，对孙女孙，这个外孙都是这样，看见的破了，哎，不等了破，只要有便宜的，我是要赶快买一双放在那里给他们，因为他们需要。你越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，这些东西自自然然加上，加上的东西。好，关于神听祷告的问题，神听祷告是用什么原则听祷告？听了之后答应你的要求，或者说你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之后，神要给你的那个标准在哪里？因为弟兄姊妹们常常有这些祷告上的困难啊，我祷告，那比方说最近我有从前我教会的老年姊妹，她的丈夫过世了，我去看她，她就说她临死的时候，她这个两个手就是一直往上举，他说问我什么意思，因为我不在嘛，我在香港。我说那个他那时候他表示他上去了，他不能讲话了，已经到那个地步了。但是在他这个没死之前呢，20年前他在我教会，他有一天来，牧师啊，你看，我看见脸上有抓的东西啊，那么看他的膀上青一块紫一块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他说我丈夫打我的。哦，好。我说他不对，不应该打你。我说你没有打他。当然，一言还眼，一牙还牙。他把丈夫我去看，也被打了。哎，我就叹了一口气。我说姊妹，你该打。我说你先生也该打。为什么缘故？就是属肉体的，就是你们在主的面前有问题。他说我为他祷告这么多年他还不信主啊！我说你知道你要学什么吧，你要给出去，你要给什么，你为他祷告是盼望给他能不听，他能听你的话，他能替你做事，替你买东西回来，你饭都做不出来他也不想花啊！我说你要学习属灵的功课。为什么功课？我就问他丈夫为什么缘故，我说他你要打他，他说我天天回来，他说他也不做事，他连饭也不煮，我要自己我煮饭。哦，他说我肚子饿了回来还要自己煮饭，不是一肚子气。 是闷气。我煮了他还要吃，所以我们两个他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吃饭一句话也不讲，国人吃国人的，吃闷气饭。那时候我就对姊妹讲，我说姊妹，你要学属灵的功课，你祷告是盼望神感动他信主来帮助你，你看我怎么样，你是有没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我说因为他不信主，你要多祷告，祷告要看神要在你的身上对付你，造就你，修理你，监察你，叫你成为一个更爱主更祷告的人。我说你就养成祷告的习惯。神不听祷告，乃是因为人祷利用祷告达到他的目的，达到他的要求，神不听祷告。大家看为什么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？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教导门徒的祷告。那么在我们的大纲里面，我们现在再回来看，第二是出于，我就跳了一下子，出于肉体的祷告是利用祷告。什么叫做肉体活动啊？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啊，2:10再回，11分再回来啊，休息十分钟。